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新西兰的政府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长期签证对我们子女来说是很重要，然后他们没有把这个放到他们想去讨论的这个范围之内，而且我觉得长期签证能够缓解我们就是在新西兰的这个中年人的一个危机，这个事情是可以缓解这个团聚移民的这方面的压力的。
很多问题想要问你，这个澳洲到底我们要不要去？觉得很多人想，只是他们想，已经行动的一部分人里边有一部分人是真正就是自己的需求，另外一部分人是被忽悠过去的，实际上他根本就不了解澳洲。然后我那个布里斯班那个5000多块钱罚单的是因为保险带没有带的很合适就被罚了5300。
大家好，猫眼电台，今天呢我们欢迎郑来我们这块来做客。我一句话简单介绍郑啊，他是一直致力于父母团聚10年签证的玫瑰园园主，今天欢迎园主来做客。郑，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谢谢Dami，今天我有机会到这里来就是谈一下 关于父母10年长期签证的一些想法，给大家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跟我觉得这个签证对大家的一个好处，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的华文英 Alan 依然也在啊，Alan你好，对，什么时候都缺不了我。所以刚刚咱们都聊到了这10年签证哈，我就是想说你是什么时候就是做这事儿多久了？
应该是有几个月吧，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上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发起的，因为他在原来在政府的一些部门工作过，然后他也跟大学的一些专门研究父母移民的一些专家都是朋友，然后他们就聊起来了，然后他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大学里居然有这么个专业吗？有，就是他们是致力于这方面，然后去推进父母团聚啊移民啊这些事物的。
那他们算不算是比如说像政府或者移民部门的这个智囊呢，这些人？不完全是，但是他们每年会有一些论文啊，然后一些专题会出来。这我像我们从中国来的，这属于做项目写论文用的。对，这是属于做项目写论文用的。对，对对对，而且他们不仅仅是研究新西兰的，实际上对各个国家的他们都会有研究。所以他们合作的话
大家都去讨论。我很好奇，像他们应该就在中国应该算中科院的了吧，不叫中科院了，就是社科院的。
对对，
对吧？然后像这些他们是不是像这些比如说教授啊专家，应该也是跟新西兰政府偶尔会有项目上的合作我猜测。
我想应该会是有，所以他能够接触到一些人的，可能他们会直接一些吧，比我们去推进会更加直接一点。对对对，所以像你刚才讲，就是说这个父母团聚签证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最尤其是独生子女嘛，最尤其是我们华人最担心的就是父母在国内以后老了怎么办，这就会导致我不敢做长期的计划在新西兰，因为我有生意，我有工作，但是我想着可能我的计划只能做3年或者做5年，我不敢买一个长期的一个项目生意来做。 那么如果父母过来了，我就不用太担心嘛。对，我可以照料他们嘛。
对，
父母年龄大了，在国内还是要担心谁来照顾啊，看病方不方便啊。嗯，对对对，嗯，是这个问题。而且我也打听过，就是我跟保险公司的做保险的朋友打听过，实际上父母如果说长期待在这边，我们可以给他买医疗保险嘛，那么就解决掉了一个政府认为的
你给政府带来的一个压力啊，医疗压力的问题。我想问个问题，尤其是保险这一块，我也比较关心，就是老人的。据我了解，就是岁数你大到一定程度，它会有两个，就是怎么说，两个条件，一个是你的起始投保的年龄，就有的你超过80岁，它有可能就不给你保有的这个这个这个险种。再有一个呢，就是当然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来，正因为来不了新西兰，为什么对你的话题比较 比较关注，比较感兴趣，就是说曾经想过给父母找另外一条出路，比如说也表明我们去泰国行吗？那块可以比如说买个房子呀，然后办个什么长期的养老签啊，甚至说精英签啊，是 某种签证，
嗯，
然后也甚至都已经开始跟那边的保险公司进行了联系，
嗯，
对，因为他们不同的保险公司、不同的保险产品，它的起始投保的年龄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当然当时我们找的那个觉得还不错，但是我母亲差一年，
嗯。
就不能再投保了，就等于是就起始的啊，这是起始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年龄之前你已经开始投了，
嗯，
那么之后你是可以一直续到90岁
啊，
但是你要 miss 掉这一年，你比如说他规定的是74岁、75岁，比如说你76岁，他就不允许你再买这个产品，
就没有机会再买，
就无法进入了。对，这是我比较关注的。我们比如说如果真可能有这种签证的话，那是不是保险公司可以游说一下去推出相应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新西兰这边我没有打听最晚可以买到什么时候，因为它是属于旅游的医疗保险，所以它跟我们平常的医疗保险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你得从什么时候年龄段开始买，而且我澳洲那边有一个很明确的案例，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姥姥住在澳洲，是旅游签证，88岁了，他每年就给他更新他的旅游医疗保险，所以澳洲是可以做到，为什么新西兰做不到？
对，而且有些保险公司本身就是跨两地的，
对对对，
澳洲的，对吧？
对，
我觉得这可以，因为我当然我也不是专家了，旅游保险大概就是保意外，对吧？不保你长什么大病啊这些。
嗯，他的意外呢就不是说光是你摔倒了这种，类似于新西兰的 ACC 这种，不是。在澳洲的话，他比如说你脑溢血啊、
心脏
啊心脏突然不好啦，要住院啦。
对，
我所说的那个案例就是我的外甥女的他的一个亲戚，88岁，在澳洲，就前一阶段，他已经在澳洲住了5年多了，都是旅游签证，因为澳洲是5+5的长期签证嘛。
啊，那还比较人性啊。
对，然后他就一直是买着保险，然后他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因为脑血栓进了医院，然后家属需要负担的就是，一个是救护车的费用，还有就是你买药的一个费用，
是吗？
其他的都没有了，都是保险公司 cover 掉的。
啊，这个不错哎。
对，你说澳洲现在实行这个5+5啊，就是老人这个团聚的这个签证，新西兰不是一直抄作业吗？老抄隔壁澳洲作业，这怎么没赶紧抄一下？
关键是他晚抄5年，咱们这个老人寿命又少5年。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新西兰的政府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长期签证对我们子女来说是很重要，然后他们没有把这个放到他们想去讨论的这个范围之内，他总是想着说去团聚移民，团聚移民是很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父母来了之后，团聚移民能够做到的无非也就是说，哦，你看病可能你不需要钱了，但是你也没有什么保障啊，没有养老金啊，没有其他的，跟我们的长期签证差不了多少，你就差一个保险费啊。
对，
那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为了要办一个团聚的移民要花很长时间，
对
吧？可能条件还很苛刻，
对，
还不如说我就办一个签证马上就能来了，就
关键是这种团聚实际上对老人的意义有多大，因为他们的根儿已经在那边了，他不
就移不移民无所谓了，
是这样，因为他们完全彻底过来可能也不见得，多数人可能也不见得适应，来这边就当度假一样待个一段时间，不是甚至说几年都没关系，他认为他还是要，当然所谓的那个叫归根嘛，
对
吧，
对，
他还是有一个念想在那边，在国内
是这样，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长期签证能够缓解我们就是在新西兰的这个中年人的一个危机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小的还小你还要照顾，老的在国内老了你也想去照顾，那两头照顾不过来你怎么办呢？
对，
但是如果父母能够长期签证待在这边，待到他的那个应该说是孙子孙女辈已经成年了，哪怕我们再回国去照顾老人问题也不大，对不
对？
但是现在为什么我那个朋友会发起这一个想做这个想法呢，就是因为他现在的孩子才读小学，但是他妈妈已经80多岁了，所以他觉得很难，那放弃哪一头呢，很难做决定。
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这种移民来讲，这种中年移民来讲，就是如果父母不能有一个 solution 的话，他实际上他待在这儿每天都是浮在这里，好像你根扎的也不深，对吧，
对，
因为总觉得突如其来一个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自己可能 一段时期以内的生活，咱不说老人过世，过世可能就瞬间就是几天解决完了就 OK 了。
嗯，
但是如果生病了，这个生病有可能需要人照顾，对吧？那有可能他要放下现在的生意，放下现在所有的东西，对吧？临时回国，但一回去又多久，自己也不清楚。
对 对, 对，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边大家从情感上啊，每天都聚在一起，然后从生活上啊，互相彼此能有个照顾。
嗯，相对也稳定踏实一点。
对，你自己心态踏实了，其实对经济贡献是好的，
是，
对吧？
对
对，所以咱们因为是咱们是移民的主力嘛，移民的主力来讲，如果我能踏实下来经营一个生意也好，对吧？
嗯，
那肯定是有贡献的，
嗯，
我觉得是。
对，因为我原来是做生意买卖的嘛，
嗯，
我买卖生意当中，尤其是我们华人最大的理由就是我要回国照顾老人去了，
嗯，
我爸妈身体病了或者怎么样的，
就要卖这个生意。
对，也许他原来计划我做这个生意，他是想要做个十年八年的，最后他发现老人需要照顾了，两年三年就得回去了。
嗯，
因为新西兰这种地方他没有太多像中国在某一些时期他挣快钱的机会，
没有，
所以咱们这边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打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嗯，
然后一点一点看
慢慢养。
对
对对，
嗯，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过来的这个年龄，包括有家有业，可能很快就会牵扯到跟父母那边的一些，
嗯，
对吧，这些情况，
嗯，
所以确实是。但是有人会说了，哎，你老人过来会不会给我们的医疗啊、社保啊这种怎么说，公共资源啊造成一些冲击，这是可能我们能听到的相对比较多的话。
嗯，
对吧？因为你来了以后，老人其实做不了什么贡献，
嗯，
所谓的这种贡献啊，
但是也不会抢工作机会啊，对吧？不会竞争工作机会，反而还带着消费来的，对吧？
而且现在，长期签证的话，我们如果模仿澳洲的话，实际上对新西兰，
嗯，
我现在能理解到的是并没有带来太多的负担。
嗯，
因为一个你的医疗是由保险公司来 cover 的，
嗯，
无非是自己或者子女帮你买了医疗保险，那这个医疗保险买贵啊便宜啊那是自己掏钱的，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你的生活费啊，你的什么住房啊都是子女给你担保的，
嗯，
那么政府要补贴什么呢？
嗯，
我觉得政府用不了纳税人什么钱，但是你一个父母在这边，你至少要消费吧？
对。
然后你的子女在这边的工作会更稳定吧？
对，我们前一段时间就说嘛，因为这个 COVID 以后，有些国家对移民要放水，
嗯，
目的是让这些人和钱都带过来，
嗯，
去 offset 他们超发的这些钞票。这些钱，对吧？其实父母移民从某种角度来说，你是人也过来，然后钱也过来，
嗯，
要不一定父母会从中国带钱来，但在这边他毕竟多了一张嘴吃饭，
嗯，
多了一个人生活，
对
对对，
这些生活成本其实也就是消费，
对,
对不对？其实也是一种
咱们如果父母来了，
嗯，
也得带着出去转转，
对
吧？
但我觉得还
要看一看。
但有的人会这么讲，就是说你来了会给，虽然是你自己掏钱，但是我们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
嗯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去怎么讲呢？后来我自己给了我一答案。实际上，你有序的开放这种父母团聚的这种移民，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你在刺激你的医疗体系，
对
的硬件，
嗯，
我们英文叫 infrastructure，
对
吧？
对，对
对，硬件去加快建设，
嗯，
对吧？
对
对，去跟上，因为说白了，这也算一个市场，虽然它不见得都是商业行为。
对，
医疗不见得是商业行为，但最起码我增加病房啊，增加床位啊，
嗯，
是吧，
嗯，基础建设。
对,
对，
其实这就是基建的一部分嘛，
嗯，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是好事嘛。
对
对对对，
促进一下医疗卫生体系的这个。
而且还有一点，
嗯，
就是增加医生的人手嘛。
嗯，
对对对，
医生人也多，完了相对就是医疗临床的经验也会长。
对，
嗯，
其实对整个医疗是有推进作用。
对
对
对,
对，
所以万事都有两面的嘛，而且有可能医疗队伍当中有一部分子女他就是要回国照顾父母的，如果说没有这个长期签证的话，
嗯嗯，
对不对？
医生和护士都得回去了。
对呀，啊，对呀，啊，
不光是咱们，其实印度人也是这样。
对啊对啊，嗯，对啊，这不仅仅是华人的问题啊，
是
整，因为新西兰是移民国家嘛，
是
很多很多的人技术移民过来的，他往往就是一个教师，可能是一个医生护士，
嗯，
对不
对？
嗯，
对，我倒不认为说这东西一旦会形成推出来这么一个签证会有几万的父母会过来，这是不可能的，
嗯，
我觉得，
对，
不太可能的，
嗯嗯，
而且本身这些人也不可能同时一时期
嗯
都待在这儿，
而且啊，往往父母如果说真的是身体很不好的话，他是不愿意出来的，因为他在国内往往也都有，国内现在有很多的父母他们的医疗保障也是挺好的，然后跑到这边来，毕竟他英文沟通能力什么的都不是很好，
出行也不方便，
对对，所以他不会来招子女的麻烦的，
对
不对？
而且他们在那边就是从工作到退休啊，可能也医疗上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负担的压力，但医疗水准或者硬件设施可能是另外一方面的，最起码你这些东西可以不用再花太多的钱。
对，其实可能更多的意味着就是说减轻这一代子女的一个后顾之忧，或者是说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丰富一点，
对
吧？
对对对，
也出来看看，多
多走一走。我就觉得来这边其实主要就是延年益寿来，在这边天天高高兴兴，我想见的人，对吧？
对，
我
空气也好，
我的隔辈人我都能瞧得见，
对对对，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能多活不长年，
生活质量会好很多、
对对对，
没有雾霾了、
对，所以现在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就是你这是一按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在推进呢？
我们当然有步骤的在推进了，但是呢，因为我们在没有取得一个很明确的结果之前，可能我没办法把这些步骤说得很明确的。
我就多问一句，咱们这个是一个 group 在推进这个，
对
对
吧？对，
能到什么高度呢？大概是能跟谁？比如说，我知道咱们有个词叫 lobbying， 对吧？就叫游说，对吧？我们能到。
应该说现在已经到了各个政党的移民发言人手里，都联系上了、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在媒体方面推进、
那这个通路就已经很好了，其实
对
对
对, 对，实际上已经有回应了，已经有回应，所以呢我们只是想引起各政党的重视，原来他们一想这个事情是可以缓解这个团聚移民的这方面的压力的，对，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尤其是又对这种灾后经济的重建
对对对对，
有好处，
有积极的作用，
而且我说不好意思，我说就是我们想不明白，比如说移民局给我们父母5年多次往返，每次3个月，然后父母得出境一次再回来，那这个意义又何在呢？把老人折腾的来回跑，
是
来回坐飞机，
甚至我跟那个移民顾问几个都谈过，我说移民局的意义在哪里，他们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觉得也没有多少的意义，对他们说，对吧？
对对，
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总得做点什么，要不然我这工作就没必要了
他们就是为了跟澳大利亚不一样不能老说我们是澳大利亚小弟，
因为不仅仅是澳大利亚那个加拿大也有超级签证，
对
啊，这些远远都是比我们新西兰要好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抄他们的作业嘛。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比如说咱们已经送到了政府的手里，或者叫各政党的手里，然后咱们也在做着各种工作。那么我想，咱们有没有联系一些，比如说兄弟民族一块儿来，
就是非华裔、非华人，
对这个呢，我们是在做，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从华人群体里面先发起的，
是。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通过媒体，让更多的非华人群体知道了之后，一起来支撑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要，
对,
对不对？
先让大家知道说有一群人在干这个事儿，
对
对
对、对对对，
听到这个呼声，
对对对。
而且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在宣传的时候，能不能就是不单纯的仅限于这个华文媒体，能不能英文的这些媒体也适当的发表一些东西？因为咱说白了，政客是相对油滑的，他们是不想担责任的，想拿政绩又不想担责任。那么他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呢？这事儿出来我是给自己攒政绩的，但是又不想让更多人对他们进行挑剔，然后英文叫 resistance，有很多很大的社会上有很多的这种拒绝，这种反向的压力，就是说用英文宣传一下，在本地人或者说非华裔、非印度裔的群体里面，尝试着去游说一下，发表一些。
我们现在是在做的工作是这样的，就是联系英文媒体，就是主流的。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并且把我们为什么要推荐这件事情，像故事形式的案例形式的推出来，让大家了解这个需求。 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
并不是说一直讲道理
啊，不是不是，
因为这些事儿都是大家本身生活中应该必备的、必然发生的一些情况。
因为
对对对，
坦白讲，我个人不太喜欢某些知名的中文媒体的一种叙事方式，
嗯、
就说我们有多可怜，
嗯嗯嗯，
多
惨。
对，我觉得卖惨这事简直太恶心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一个是说父母团聚人之常情，再有一个技术层面，
嗯，
对这个社会一冲击小，
嗯
啊，
对。
第二呢，我们还有好处，对社会的发展有好处。
对，
但是我发现，因为西方国家是这样，你不能专只说钱，
嗯，
这上有多大经济好处，不能只说这个。
对，
哎，对大家的生活环境啊、社会文化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大家说哦，对我的冲击小，然后对大家这种所谓还是刚才那个词儿，灾后重建有很大好处。我们很快能恢复，谁也不想付这么多 cost of living 的这个钱去。
这为什么我们会有专家介入进来呢？
嗯，
就是因为他们的着眼点跟我们的是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说西方的这些政要也好，还是西方社会的民众基础的概念也好，他们不会认为说哦，你父母来了能带来多少消费，因为专家他知道这些西方政要也好，西方这个社会
民众
他们的对就是对于这种事情是怎么想的。
嗯，
我们想着说哦，父母来了可以帮我们带孩子啊，父母来了我们可以对社会更稳定的做贡献啊。但是他们考虑的是你是要亲情的，你要 well being， 心理要健康，
嗯，
就从这些角度上去谈的。
嗯、对
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专家团队就是他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
他从社会层面上更高一层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嗯。
对对对、
嗯，
而且就是符合西方人的一个思维方式。
对、
嗯、
对，心理健康现在不都讲究这个心理建设、心理健康？
对，其实西方社会还是有温度的。
嗯，
对对。
但是因为我们偶尔也会看一些就是中文媒体的东西。反正除了卖惨，就是上来就说我们有钱，没有就这种叙事模式，因为反而产生一种什么呢？就是你跟本地人的这个文化、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你知道吗？你越这么说，人家越反感你。
对对
对
对
对，
他们不希望来一群跟你这个主就是不叫主流社会吧，就是跟他们的文化不同的一群人，然后就像一群闯入者一样。
是，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团队，我觉得从各个角度的全方位的，就实际上是研究得很透的，对西方社会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就从这些角度来跟他们聊，
从他们的这个思维方式的角度上去做这事儿、
他的关注点是什么，
对，
然后你就通过你的宣传去等于是去化解这些，
对对对，
他最大的这些 concern 到底是
这些顾虑，
对
对
对
对
对对，
挺好挺好。你这也正好也是前一段时间刚去了澳洲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也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这个澳洲到底我们要不要去？
对，尤其是这个说是国境国门开之前完了以后，就说肯定有很多人要走，国门一开也确实有很多人要走，所以就是说哎呀，弄得有些人本身好多人就骑墙派，可能是被这个 lockdown 也不，其实这边比起某些地方还是好多了，
对，就很多人认为澳洲市场大、机会多，对吧，然后工作机会也好，那是不是我们要移民澳洲？那个时候也说有多少新西兰人，几万还是多少，100万多少要去澳洲，
说的很玄乎的样子、
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我觉得很多人想，只是他们想，在真正行动的里面其实还只是一部分，然后已经行动的一部分人里边有一部分人是真正就是自己的需求，另外一部分人是被忽悠过去的，实际上他根本就不了解澳洲，所以那部分人去的会比较惨，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这一次去考察完了之后，考察之前我心态是保持新西兰跟澳洲各50%，我无所谓在哪一边生活，但是哪一边更有利于我父母跟我在一起，更有利于赚钱，是我是另外只是不是特别考虑的一方面的问题，
带着一个中立的视角，不预设立场，
非常中立，因为我觉得我新西兰也有生意，然后我的收入也很稳定，但是呢，我如果是到澳洲去做生意中介的话，那当然我在那边赚的会更多，同样的付出那边也会赚的更多，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就发现，首先新西兰会更加有友善， 这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社会文化、
人的层面，
对、人比较 nice， 然后那边的节奏实际上比新西兰高很多。我感觉除非你有很好的技术，你是一个人才，那么你可能在这边跟那边你拿到的 hourly rate 会更多，那你赚的会更多。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员，那么你在澳洲要赚更多的钱，其实是靠你的时间，更多的时间投入进去的。
996嘛，就等于是不是相当于，
对对对、就相当于说你在新西兰你花这么多时间，你也是能赚到这个钱的、
对，
因为你同样都是25-30一个小时的话，那么你在这边拿25纽币一个小时、你到那边也是25澳币啊、对不对，
消费能力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吧，你在当地的25块钱也是买这些东西，
对对对。然后我去之前呢，我也是被周边的朋友所带动了，他们说、澳洲物价便宜、房价便宜，什么什么都好，那我就自己去看了，看了以后我发现物价其实是差不多，有的时候甚至更高、我没有觉得那边的物价便宜。
比如什么东西让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比新西兰高？
比如说蔬菜啊。
啊，蔬菜是吗？
比新西兰还贵吗？
我以为这边西红柿卖到12块多一公斤。
对，我以为我到澳洲能吃得起茄子了。
没有啊，澳洲的生菜，我那天我还没去之前，我在这边拍生菜，那个时候好像8.99一个吧。然后澳洲卖11.99一个，因为那边的朋友就反馈来了嘛。他说隔壁澳洲11.99一个，然后我
贵不少呢哈。
对，但是呢，他可能回落的比我们快，因为他毕竟。可能供应量比较大吧。澳洲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你只能是蘑菇、菌菇类的比较便宜。但是你不能整天吃菌菇嘛，
对，
对不对？
对。
其他的我可能零食多一点，物资丰富一点。可能总体来说，因为我没法去计算哈，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总体的那个就是吃的东西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便宜不值得你去移民吧？我觉得
不会。如果你要缺房子的话，这点帮你攒不下房子，攒不下首付。
对呀、而且说实在的，我一个朋友，布里斯班的朋友，随便吃一张罚单就$5,300，那你得要剩多少多少的那个蔬菜钱，你才能省得出来。
你去的是哪个城市？
布里斯班嘛。
你去的布里斯班吗？
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黄金海岸。然后我那边都有朋友，都有亲戚，所以有很多的实地就问的都是比较靠谱的
一手的资料，
一手的资料啊。
是。
然后我黄金海岸的那个外甥女，他们家最近两张罚单都是1920一张的吧？就是你看一下手机，对吧？然后我那个布里斯班那个5,000多块钱罚单的是，因为保险带没有带的。很合适就被罚了5,300，但这是
不是没带，是没带的合适。
对对对，后来虽然他被取消了，是医院开了证明，他是因为得了那个带状疱疹，没办法带的，带上去就疼嘛，他就拖在边上一点啊，就这个道理而已。
哦天哪，我就觉得这个如果叫警察，国家有点那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人更多，社会更杂的这么一个社会，当然它的经济活动，因为我们说经济是什么，商业是什么，生意是什么，就这些都是人的 activity，
对
对对对对，
所以它自然比这边，因为人多，它的 activity 就多，
对对对，
它显得就活跃，
对对
对，
对
吧？这是只是表象上，
对对对，而且我也问过一些其他的朋友，他们说我回来之后，他跟我说，哎，你觉得澳洲怎么样？我说我觉得他们都挺忙。他说对呀、我所有的朋友去了澳洲之后都说其实他们赚的钱都是花了更多的时间而已、实际上他每小时赚的钱是差不多
的、一样
的，
就是辛苦钱都是
辛苦钱，对对对。
如果花的时间更多，就意味着你自己的
生活
质量就
下降了，下降了。
对，
我看到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周一到周五非常的忙，甚至周六也在忙。
那基本上就是还是北上广深嘛。
对，
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们没来新西兰生活过，就觉得在澳洲已经很放松了。
跟国内比，可能就已经很好了。
对对对，我有一次在布里斯班，因为布里斯班应该是在澳洲算比较休闲一点的城市了吧？我问他，我说你们周一到周五会跟朋友去喝咖啡吗？他一脸的。想不明白，他周一到周五怎么会跟朋友喝咖啡呢？
哪有时间啊？
实际上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他越是人多，市场仿佛大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个人的创业者就很难出头。这我猜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澳洲创业的话呢， 实际上你需要更多的资金、
嗯、
更多的能力、嗯、管理经验，
嗯，
因为他们那边往往开连锁店，
嗯，
然后跨城市的开，
嗯，
就是靠这种来打倒竞争对手，
嗯，
你只是小打小闹的像新西兰这样夫妻老婆店，
啊，
其实你是蛮难生存的，
那边都是得规模效益，啊，
对对对，
嗯，
但是就需要你有更多的这种投入，更大的实力，
嗯，
对，
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讲怎么可能呢？他无形之中又限制给了其他的一部分人，很多人就被拒之门外。所以我觉得新西兰作为做这种小生意来讲，它是小生意很友善的，很 friendly 的，
对，嗯，
对吧？
对对对。
所以但是你没发现吗？在这边挣个 hourly rate 好像也就那样，
嗯，
但是你但凡有个自己的小生意，
嗯，
你真是过的中产生活，
嗯，是，
对
啊，
是，
绝对的，你周游世界没问题。
是，
但是
在这边中小企业发展还挺容易的，
所以在大一点的人口多一点的这种社会，你就这是没有可能性的，
嗯，
多数人就只能甘心去当那颗螺丝钉。
对，而且他因为这个社会的风气已经是这样了，就是大家都在努力赚钱，
嗯，
那么大家都努力赚钱，你觉得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嗯，
但在新西兰我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是，我工作之后我还有蛮多的时间跟朋友一起喝咖啡啊，聊天啊，
家庭生活呀，嗯，
对对
对，
对，但是他那边认为我赚钱是理所当然的，
嗯，
所以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开酒铺的老板，他一三五有员工做的，他一三五就去再去打点零工，我觉得在新西兰就会比较少吧。
哦，
嗯嗯，天哪，
那这个就太辛苦了。
这就是，
嗯，
其实还是物质化引导
的社会。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它确实物质的选择也比新西兰多很多嘛。
对，
嗯，
呀，
嗯，
所以嗯，
你有很多的就是那种 attraction，
嗯，
对吧？
对对对，
就勾着你，你就算挣了钱了，你花钱的地方也多。
对对对，
实际上你最后留在手里的可能还没这边多，
嗯。
对啊，我也听过朋友说，他另外一个朋友在布里斯班的建筑行业做了将近20年，甚至买不起房子。
嗯，
不会，
不是说澳洲房子特便宜吗？建房还是买房，我不知道啊，嗯。
但是他这个买不起房子，可能也不是说我们想象的，真的买不起，他可能想攒着我一下子付清，嗯，然后攒啊攒，永远赶不上那个房价
涨
的速度。
涨价，
这完全自己把自己耽误了。
对对对，所以都有的，不是说那边真的是遍地黄金，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赚就怎么赚。
嗯，
我是知道，如果我移民去澳洲的话，我的生活会比在奥克兰更辛苦。
对，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这就是作为咱们这样成年人来讲，就是你要想好。
对，
还是我们原来常说那句话，没有一个地方是理想国，这是不可能的。天堂，那咱们都没见过。那么就是说，你想好要什么，对吧？像我来讲，咱们都是从大城市出来，那我就不想再看到那种车水马龙，
嗯，
节奏是快的，
我就要田园生活，
嗯，
对吧？一点都不后悔。
对，
孩子有可能以后，哎，你们不管澳洲啊、美国呀，啊，
嗯，
都去看一看，看一看大城市什么样，对吧？如果在某个 stage 某个阶段你们还可以再回来，嗯，
对对对，
养老，
嗯，
对吧，
对对对，
一定要有视野，一定要见过这些东西，
对对对，
至于喜欢不喜欢你到时候你自己看了，
嗯，
对对对，
新西兰还是一个特别适合生活宜居的地方。
对，
对吧，
嗯，我而且我去之前我感觉不到，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明显，就是飞机下来之后你发现新西兰的空气跟它是不一样的。
哦，
哪不一样？
这边就空气是灵动的。
嗯，
就是
什么意思？
澳洲就像一个，
没事儿，没事儿，你缓缓。
澳洲就像一个大的笼子一样，空气就是一模一样的空气，
凝固的，
凝固的。这边是
流动的，
流动的，而且是清新的。
嗯，
然后它的那个阳光，那边的阳光你就是阳光，这边的阳光是金灿灿的，而且就是。你照在那个绿树上是 shining 的。
对， 对，
那边墨尔本还算好，但是
你感觉它那是都是死板的，对吧？
对，
新西兰的东西都是有活力
的。我明白你说
的
意思了，
嗯，
就这边好像给你感觉是鲜活的，
对
对
对，
那边就是随便给你就仅仅是有而已。
对
对，
它没有味道。
嗯，
没有，
嗯，
对，
嗯，
你刚才这个形容我眼前夸又出现，我们其实就生活在艺术里头。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每天生活在油画里。
对对对，我来的前几天我高兴得不得了。
你去了多久啊？这次
足足34天
了。哦，那时间挺长的。
从第几天以后，嗯，你觉得你有可能就不太想待了？
我估计是2周以后吧。
2周以后哈，
对对对，
嗯，
我就
那我再问你一个尖锐的问题，
嗯，
你回国探亲的时候，你待多长时间就不想再待了？
一个星期，不好意思，
澳洲还是略微好一点。
对对对，因为一个星期我已经把好吃的都吃完了，然后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没什么可惦记的了。
然后因为第二周开始你就觉得要感冒了嘛，
嗯，
那澳洲、美国我能顶到四周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赶紧回来到自己的这个圈里头。
对对对，我就觉得特别舒服。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当时怂恿我去澳洲的朋友，我回来之后一个星期，他也去澳洲考察了。他考察到第十天的时候说，不行不行，我要回澳洲
了。
他都不愿意出去兜了。
你中间发过一朋友圈讲到澳洲的税收，就好像说他的税收特别复杂。
哦，他的税收，就是我们去看他好像主要的几个税收，你觉得跟新西兰差不多，甚至 GST 更便宜。
嗯，
但是他有些税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嗯，
就是你人可能到不了商业的那一步，你也不会遇到那种税。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实际上它就等于是所宣传的那些东西，都是作为普通打工者或者说一个 employee，
对对，
你能遇到的就是这些，看似好像还行，但是你作为创业者来讲，它也对原有的阶层有一定保护，然后你的。
对，如果比如说我自己做一个生意，我做一个买卖，开一个公司的话，那可能这个税收的体系就会比新西兰复杂，
复杂很多。他、我们在这边的话，你如果有点基本知识，说不定你能把自己的税给做了，账给做了。但是在澳洲的话，你得请专业的会计，因为我的侄女在墨尔本就做会计的，他们几乎不可能说有人自己去做这个账的，
这就很麻烦。其实这很麻烦，其实它反而就是不透明，需要一个中介的阶层在中间去服务。当然如果我的企业、我的公司、我的商业是我的买卖是复杂的，请一个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就是小生意的话，
对，
不过在澳洲那种地方小生意好像也不太
他也不一定是专职的会计嘛，但是必须你这个账是交给会计去做嘛，怎么避税啊，怎么做啊，他们就是这种道道特别多，你知道吗？在新西兰的话我就觉得特别简单，
对，
简单很多很多。
这是为什么？我就觉得这种设计就看这个政府对人民是持有什么态度。如果他对人民是一种敌对态度，他就给你设置各种障碍。如果他希望藏富于民，他就跟亚当斯密国富论啊，对吧？实际上人家不是这样，人家就是希望是民富，民富
国
家自然就
对对
自然就富。但有些地方他希望是国富，这国富就是说他掌握一切资源，还有就是
现在那澳洲现在是什么党？也是工党。
现在工党上台。就比如说他的医疗吧，我相信他的医疗技术可能比新西兰更好，甚至他的 Medicare 据说是跟几个国家是通用的。但是呢你得要申请那个卡，卡还分种类，对吧？然后你拿到身份之后，包括我们新西兰人过去你得要申请这个卡。那申请这个卡之前你要是有什么身体障碍你得自费啊。那我有一些我的朋友的孩子在那边去读书了，他们小孩子嘛就不一定很想着把这个事情给办了，然后包括女儿到现在也没办，因为她觉得好烦哦。然后我有办了的朋友等了七个月八个月还没下来，就是这张卡。
所以就得七个月八个月别生病。
对啊，你要生病怎么办？对不对？
一个非常民主的人治社会，你觉得
这怎么有点像社保呢？听着。
对对，有点像这个。
是吧？
而且就是说你收入超过90,000，31岁以后你还没有买私人保险的话，它是要加收你的税收的。这个医疗保险要另外再收你的税收的。
可是这社保这东西不是人人平等吗？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福利，你不能是精算师算出来的一个保险产品，对不对？
但是他
觉得你风险高了，所以就多收你税。
对对，应该是这样，
年龄大了，
应该
风险
应该是这样子。
对啊，但是你不能是这样，你是政府行为啊。
对，
这是基本社保。
新西兰没有啊，新西兰你只要是一旦你有 PR 了或者什么的，你就直接可以去医院看病了。
所以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说本国政府还是拿国民当人的。
对，就在这边你觉得日子过得比较简单，对吧？
对对
对,
对，
你在那边老得算，你每天算了这个算那个。
不是他刚才说的那些，我就觉得我如果生活在那儿，我就是一颗韭
菜。
对啊对啊，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早晨出去跑步啊，也有好几次在公园，因为那些地方禁止私人车辆进入的话，他都有倒刺。 就是说你一旦不小心开进去，轮胎全部扎破了。我先生当时一看说，哇，居然还有这种措施。
这个我想就是对人的这种不信任，他跟你的这种对立。
对啊，
你比如说在这边，我们就是说举简单的，比如说在北岸这边，你吃个Burger King 啊，那些水在外面自己打，
嗯嗯，
你可以 refill， 对吧？
对对。
比如你要到南区，很多都不可以。
啊，
对，
实际上我想也是的，因为可能政府也是迫不得已，但说明这里边他用的措施是比较严厉的，
对
对，
对
吧？
这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到底是谁先坏的？这个事儿，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这种方式就本身就是这种防范嘛，就是防止你干嘛，对吧？那
对对对，
那人肯定一想，你干嘛要防我呢？
对啊，所以就是，对中国常说那句话就是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
对，
防人之心不可无。
对，
但是如果就我听一位老先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讲，一般老想防人的人，只是他没有能力去害人。有能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去的，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现在还不够自信，是吧？
对，所以就说，到底像刚才说那种，到底是政府先坏的，
还
是人民先坏的？不好说。
对，就是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还赶上游行了，是不是？一号路上。农民叔、农民伯伯又出来了，开始拖拉机又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又出来了。今天街上，高速公路上都是队伍很长。我大概从Pukekohe 那边那个口子上来的时候，后面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然后到第一辆的时候，大概在 Mount Wellington 这边。
哦，那很长，
是很长的。
哦，今天吗？
对呀、啊，对呀、啊。
哦，
今天。
好吧，我拭目以待吧。
看看新市长、新官上任怎么样。对不对？
新市长，
新市长，
不是说他们要见面吗？完了就看还有11个月、12个月吧，还有一年的时间，
哦、
还有一年的时间。
对对对，
哎，看了吧。
所以是都挺难过。
对，那挺难过的。你前段时间不是还买了个玫瑰园吗？咱们刚才也说了，你是玫瑰园园主，现在啊，
人家跟人打不了交道，我要跟花打交道。
对对对，
现在每天就忙着采花送花了哈。
对呀、啊、对呀、啊，那你心情不好，你总得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嘛，对不对？
自从这个工党上台以后，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说找个什么可以缓解一下心情的。
我今天在路上还在想，我在想，我生意中介做得好好的，赚钱也比我玫瑰园赚得多。我为什么要去种玫瑰呢？后来我一想啊，我卖的那些生意吧，都是那些业，就是 owner 太可怜了。我再做下去，我自己都得抑郁了。就是都是鸡肋一样的生意。甚至那个疫情之后 ，city 的那些店主真的恨不得跪下来求你见，你帮我卖了吧。我真的，我1块钱卖了行不行？就是太惨了，我就觉得我看不下
去了，成了一个。
对对对，我觉得我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我得找点自己乐意的事情干。
对对，
因为就是。对服务性行业的冲击最大，因为这些东西是需要人的，那人没有，在仅有的这些人本身就已经不够了，但是他们这个支付能力现在因为这个经济的不好，又出现问题，
对对
对，叫 disposable income，
所以像那种就不非生活必需品的，现在是购买力大大下降了，肯定。
对，我相信对我的玫瑰也会有影响。
我觉得你做这个生意买卖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类型，叫治愈系的这个生意啊，对啊，种花就是，我又种了花，我自己有欣赏，然后我还能赚钱，哎、这是不错、
哎。对对对，每天还少跟人打交道，
少真的是少。
对，而且不用跟什么人打交道，花往那一扔，走了，完了一会儿账上就多好多钱，真不错、
啊。
对，
你这
对、啊、
你当时怎么就找这么一个机会就买了这玫瑰园了呢？
啊，也是机缘巧合吧？啊，也是这生意以前在我手里边卖掉的。卖掉之后，后来新的 owner 接手之后，他们家出了状况，特别急。然后他第一次上市，我其实就想买，但那个时候呢，确实手上有很多的 deal， 就是正在进行，也没办法一下子解脱出来。然后我就第二次上市的时候，我就想啊，算了，我买了吧。再说他才做了一年，没有经验嘛，他也很难卖得掉。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是按原价把它买过来。买过来，然后我因为他们家出现了蛮大的状况嘛，我是了解的，
做慈善了，所以你想不赚钱都，上帝一定会让你赚钱的。
对啊，当然我也有朋友帮忙，他能教我很多的知识，所以就我觉得还不错。
我不行，我这人就属于是。永远养不活植物的人，知道吗？
我原来以为也是这样的，
是吧？我就觉得这花，因为你知道什么，就是迷信的人说，哎，你是火命，然后甚至说有的人是养花的人说，你不能碰我们家的这个花、啊，这非常逗，我都没听说过。反正我就觉得，反正我是一定是，碰花，如果我是买了这个，我估计。 当年破产，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不会，因为植物啊，它是最诚实的。
嗯，
它不像人一样会变化。它植物它啊，今天我生病了，那你给它打药，嗯，但它就好了。
嗯，
然后你只要好好的侍弄它，它就是会给你长得好好的。
嗯，
这而且你就效果非常明显的。
哎，那这跟我们以前养鱼不一样，你看那鱼在自然池塘里头，它有点病，
啊，
因为它里头那个菌群是平衡的呀，或怎么样的，
嗯，
它都好好的。然后你自己养的鱼呢，你就老想照顾它，要不多给它吃，又生病了，好下猛药，完了没两天就死了。
那个就是没有经验嘛。那我的师傅是30多年的玫瑰种植经验，然后我一有什么问题他就跑过来一看，哦，出现什么问题了啊，应该怎么处理，那经他的手艺处理就好了吗？
这个其实还是挺有学问的，说
非常有学问，
就是每一行看着，即便你看着再简单的东西哈，
还是有专业的，
如隔山。
嗯，
对对对，
嗯，
但我得要做个几年吧，然后我就比较对我来说就比较熟门熟路，
嗯，
实际上一年下来70-80%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嗯，反正现在我还是留在手里，让我自己心情再好点吧。这经济不好，我得要让自己心情好。
这个玫瑰园的去留完全取决于下次大选。
明年年底见，是吧？
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说经济能够恢复的快一些的话，那么实际上我做老本行也是可以的。
嗯，
大家看我心情了。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新西兰恢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嘛，
是，
对不对？
嗯，
但是我还是比较看好的，我也很爱这个国家。
嗯，
说实在
我也很爱国家。就是咱们大家都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
对对对，
而不是说我来给你做贡献的。我就跟以前我们常说，我就农民伯伯种粮食怎么怎么样，我说农民伯伯的粮食是白给我的吗？
嗯，
不是都是我花钱买的吗？
是是
对不对？
是是是，
好像农民伯伯就是特惨特可怜，我们都没有那个。
对
对，嗯，
是。
对，
我们像我今天过来，我看到那个车队啊，在游行，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挺感激他们的，因为他们也是爱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更好，
是
对吧？
嗯，
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坎儿了，所以大家要表达自己的心声嘛。
对，
没错，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而且我觉得其实不满的人可能占了相当多的人，但是能站出来能游行，我觉得很佩服他们。
对呀，对呀，
其实我们自己是要么不管是献血啊，就长期的啊，包括有一些愿意自由发声的，像我，比如 YouTube 有些那种独立媒体，我都给他们捐钱的。
嗯，
是是是，
那，不管是10块、20块或怎么样的，我力所能及就支持一下。
嗯，
我觉得
对，
真的
好像今天这个沿途也有很多人支持他们，
对
吧？对
对
对，
很多人支持他们。
嗯，
而且我上高速的时候，我就在听有人在鸣笛，
嗯，
一边鸣笛一边跟他们就是伸大拇指出来啊，
嗯，
跟他们打招呼啊。
嗯嗯，
那你想他们这种农用机耗油也很厉害的，
是，
那你 City 来跑一趟，他这个油钱是自己付的，对不对？他要不爱这个国家，我干嘛在油价那么高的时候
对
花时间花油费的来跑。
而且你别忘了烧的都是柴油，现在
柴油
很
贵。
对啊，
嗯，
对啊，
而且这种柴油为什么会贵呢？我总觉得这是哎呀，就这样的政府吧。
嗯，
因为柴油是商业用油，工业用油，所有的这些，但是它是牵一发动全身，它跟你的生产服务业直接挂钩，这些东西就造成了你物价上涨。
对，
而政府不做什么，
对，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甚至说又成阴谋论了，我觉得这是他们刻意制造出来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让你人民可负担，就是让你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对对对，
很多人你说真正有地的人他不会往外扔的，但是什么人被逼无奈，就是刚刚买了房子，在高价买了房子，
嗯，
突然间现在还不起了。
嗯，
全是这些急需一个房子的一个家庭，
嗯，
不得已去卖。
对，
真正那些特别有钱的人不会在这会儿抛的，
是
都是在现在正是在收的时候。
是是是，我就是手上没现金，有现金我也去收房。
嗯，
对
吧？
对，
嗯，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作为普通人，就是好的时候挣钱，不好的时候要每天提心吊胆，挣不到钱，
嗯，
甚至失业或怎么样。但是富人不是中产啊，
嗯，
不是中产，
富人，
富人一定是好的时候赚钱，不好的时候赚大钱。
对对
对。
所以刚才你说的生意的买卖，生意是什么人啊？真是每天辛辛苦苦打理一份生意，那是中产啊。
对，
最惨的就是这些人。
嗯，
对对对，真的是很惨。而且他们有些是在疫情前买的生意，比如说30万买进的， 然后不行了，一块钱想卖出去，你想想他就是明亏啊，因为他不卖掉，他的租约还绑着他，
对，
他没办法挣脱，每年可能像 City 的话，你还得要付个十来万的那个租金，对不对？
嗯、
怎么办？
这两年就白搭进去了，时间也白搭进去了，
啊啊、不仅仅是白搭，
嗯、
是赔了很多
钱，
赔
钱，
赔了很多钱，
是这样，是这样，
嗯，
哎，因为人活在恐惧里才好管嘛。我相信对咱们这样的人来讲，最能理解这种。这种逻辑哈、
啊
嗯，
这种 ideology、
嗯、
是、
嗯、
是，
所以这么一说，我们都上你那园里捡花去得了。我们也需要心情好一点，大家治愈系嘛、
啊，就是
你弄一个治愈之旅，都去了。所以其实你做这个玫瑰花的这个事儿哈，大家可能平时接触不多，不太熟。
嗯，
你这怎么销呢？销路怎么？
它有拍卖市场吗？
啊、
嗯，我就直接把玫瑰花就摘下来，然后包好送到拍卖市场。拍卖市场第二天会帮我们卖掉，之后直接打到我们的账上，所以就非常的简单。
哦、这么快吗？
对啊。
哦，
我一周
三次，这么简单，你看、
嗯、
对吧？
对啊、而且结账没有什么那么长周期，你知道吗？
啊，它是两周嘛，滞后两周。就是比如说我今年第一次是十号送的，那下一次大概就是下个。
但实际上你只有一次是哦，你送这个花是周期是多长时间送一次？
三天送一次。
啊，就等于是第一次等二十天，
嗯，
不是
等
两周 ，sorry，、
嗯、对对
对，
等两周，
后面就赚起来了，
赚起
来
就等于是就差两三天嘛，
对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很容易的、
嗯嗯，
而且你第一次的两三天，因为你第一次送花是花量比较少的时候，
嗯，
它其实是没有多少时间，就是多少的量控制在那边、
嗯
嗯。有人会去挑吗？比如说像你送来的是玫瑰，有人会分门别类，或者说你有没有等级这一说？就同样一个品种。
嗯我们都是送正品嘛，所以没有人挑剔的，除非你这个花是烂掉了或者是出现问题了，那有可能你们一束两束他挑出来说、
嗯、
啊这个有客人说有烂掉了，照片拍给你看，
嗯，
那么这次的钱可能就这几束的钱要扣回来、
嗯、
下次在你的送的货里边扣回来、
嗯、
就很简单嘛、
嗯、
我不需要接触人的，然后但是刚做的时候当然有点辛苦啦、
嗯、
但是那些老就是说做了十来年的那些花农就会说，哎呀那多高兴的事情啊，你早晨一觉醒来钱全部挂在树上了，然后你就把它采下来包起来送银行，就那么简单。
真是但你舍得把你养的这些花就卖出去吗？反正我知道那些比如说你这条狗生了几只，猫生了几只，你就一只都不想给人。
那花不一样啊，它每天都开啊，而且就是你就是天热的时候你都来不及采、
嗯、还是因为多量大
多
啊, 啊对，
那相当于养兔子是吧？
啊，那比兔子快多了。它你甚至你挂个那个相机在那边拍的话，也许你就能看到它长出来。
哇，
夏天就
那么神奇吗？
对对对、
哦、
你今天看它还是小花苞，第二天你可以采了，
就开全了已经
啊、
嗯、
很快的。有的时候甚至因为天热嘛，我早晨从这一行开始采，采到最后一行的时候，你发现第一行又能采了。
哦天哪，那你这干不完的活呀、啊、
这
是
比那个葫芦娃长得快多了。
真的，他们而且他们就非常的诚实、
嗯、
就比如说因为我买的时候前面那个 owner 嗯，有一阵子伺弄的不太好、嗯、那么有点虚弱，然后我那个师傅就跟我说啊，你要用点什么样的东西，
嗯，
然后就把它喷进去。但这边的肥料什么的都非常的 organic， 但是也非常的贵，
嗯。
然后你一旦给它施肥施下去，哦，它长得可欢乐了、
嗯。
然后我们那个师傅是，他说我那个玫瑰园，我每天都给他们听音乐的啊、哦，我听了几十年了，你这个也得听，所以我们也买了两个音箱在里面，然后
关键是
听音乐的，
不是关键是你们听的什么音乐？
我说听什么音乐呢？我们放的是中文的，你放的是印度的，他说没关系，只要音乐他就欢乐。
那行，那我明天给你弄点样板戏，
来点摇滚乐，
摇滚乐的话，它的叶子也许就会扭曲了，长得太晃了。
总之他心情好，
对
吧？
对对
对。
然后我那个师傅每次来，他就像那个玫瑰，就像他的孩子一样的，他手掠过那个叶子，然后就会说：“你看这一行是多么的欢乐啊！”他的叶子、舒展的那一行，他有点 stress。他就跟我这么说，嗯，他就是非常对那个玫瑰非常灵通的样子，
能读懂玫瑰的语言，这属于、就是、
对对对，
就想着人的他的心境哈，就是那样的。
啊、
对，
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跟严肃音乐一样，就是你人静下来，你会仔细观察它，你会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对对，
心不静，你永远看不到，就是啊，挺好看，就这样。
对，
而且我发现，因为像我那个师傅，他种了30多年的玫瑰，一直在农场里边，但是他也看新闻，也读新闻。我发现，那个老农啊，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木讷，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们做事情说话都是一语点睛的，
没错，
他能抓住那个要害。
嗯，
我要去澳洲，他跟我说，你去澳洲的目的是什么？你来新西兰当初的初衷又是什么？
嗯，
他说，你如果是为了就是非常 relax 的生活而来新西兰的，你为什么要去澳洲？
嗯，
他就跟我这么讲。
嗯，
然后我去了一趟回来，就发现他说的都是真理。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天不说话。
嗯，
你想。有部影片叫《闻香识女人》，
啊，对对对，
因为她眼睛看不到，
嗯，
对吧，
嗯，
因为当她就五个感官嘛，
嗯，
是吧， five sense 嘛，就是等于是你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你就要尝试用其他的嗅觉听觉什么之类的，
嗯，
手
去感受，
去感受，
嗯，
所以就是说她每天对着花儿，你不怎么说话，你的脑子是活跃的，
嗯，
对对对，
会想很多，
眼睛会观察，
反而说出来话很有哲理，
嗯，
对
对
对对，
嗯，
对。然后他，我种了第一年花，尤其是最忙的时候刚过来，
嗯，
他跟我说，建，他说，你种玫瑰跟你做生意中介，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你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哎呀，我说我都没有 social 了，我都没有 party 可参加了，我忙得不行。然后他跟我说。哎呀，你要知道，人生知己就三五好友。你要说开 party， 你一下子拉300人来，都很多人愿意来。
嗯，
但是你需要的时候，能帮助你的能有3个就不错了。
嗯，
他说，这就是人生的真谛。
嗯，
他说
你想又是真理。
对对对，我想又是真理呀，啊。然后他说，你这边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印度，你需要钱的时候，你需要跟各个朋友去借钱。新西兰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你真的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去找银行啊，找借贷啊，
嗯，
你要生病住院啊，什么一条龙全都服务好了，你需要那么多酒肉朋友干什么呢？
是这样，
他就跟我这么讲。
对，
这个社会的设置也很好，你通过这个我就联想一下，就包括说有的国家给国民灌输孝顺这个概念，是因为他想从社保中，就是他把政府应该负担的义务给剥除，
对，
然后从道德上强加给国民，
对对对，
完了他强反复跟你强调孝顺孝顺孝顺，
对，
这事儿不是应该你管吗？
嗯，对，
是不是这道理？
是是，
我当然要孝顺，
嗯，
但是我不应该有那种经济上的负担，
嗯，对
对吧？我作为你的国民，一辈子在这生活，我无条件的应该有养老。
对对
对吧，应该有医疗，
是，
但是
这是最基础的嘛。
对，你在这边比如说如果是纳税人，或者是我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了，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社会的资源，
对，
对吧，
不需要有条件，你甚至一天班不上，就是游手好闲的人，你是这个国家国民，
对，
最起码的，你要说我没有商业保险，那你就排队去吧，你排半年也是，一年也是这样，对不对？但最起码你有这个机会，你等的机会，
对对对，
是吧？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以后养花，完了卖生意，还治愈系的，然后还可以当人生导师，心理的，对吧？心灵导师，
谁要再说澳洲特好，就派着你那儿，给泼点冷水就行了。
我因为我朋友圈的人比较多嘛，所以澳洲的我每天发是因为有人在后面推我啊，他说：“哎呀，今天的你还没更新呢，哎呀，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
等着看你的分析
结论，然后等我最后的结论全部出来之后，我有朋友说。哇，你把新西兰应该让你去做游说大使，因为很多人移民的火苗就被我给掐死了。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他没有直接来新西兰，他如果直接去移去澳洲的话，像你讲的，澳洲还是一个
非常不错，
比中国肯定要好的地方，而且他适应那种社会上的管制，
对对
对吧？
对 对， 对，
我们来这儿已经光脚丫了，已经大松心了，你让我们。我们只能单向 travel， 你让我们往回已经回不 了。
对，那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澳洲是不是有很多人想来新西兰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哦，我问过我的一个洋人朋友，因为我就担心啊，新西兰100万的人全去了澳洲怎么办？但是确实，不管是我这个洋人朋友说的，就他70多岁的老头的，看到的事情很多，也问过周边来了20、30年的朋友，就是他都是一波一波的嘛。 但是人呢，他总是有一种被金钱驱动的一个，一大部分人是这样的。所以当他觉得在澳洲经济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又觉得新西兰更安全的时候，他就人就全部往这边涌了。那么如果说他觉得像现在新西兰稍微经济上差一点，他觉得澳洲好赚钱，那他就去往澳洲去了，一直是这么来啊去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哪怕新西兰像现在经济比较差一点，他觉得澳洲机会更多，去了澳洲，但是会有很多一部分人回来，因为他发现还不如在新西兰。
而我们常说的机会指的就是普通人的就业机会
啊，对，
来回来去跑也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对
对对
employee， 对不对？
对。
而且就是像一种人每天比如说我要花15个小时打工，但是说12个小时打工的就只能拿时间去堆去赚钱的。
对。
这样的人你突然间让他过这种生活，他心里，你考虑过他心里吗？
没招没落的。
对
对。
他自己觉得不安全，他只要少干2小时他觉得可不安全了。
对。
让他跟着闲他闲不下来，不是因为他勤劳，而是说已经习惯那边的这种模式。
节奏。
对对对。实际上如果说让我想的话，我要移民去澳洲，我得要准备一个安家费，对吧？然后要处理，先不说处理这边的资产吧，那边的安家费得几万块钱，你要是不适应回来，你还得要重新整这边的，来回一弄，你那这几年你赚的钱实际上都搭进去了。
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一起骑摩托的，他不是华人，然后呢就是他是 GP，
GP
家庭医生。然后呢就是说他因为他的他的有家人在那边，他在这边新西兰呢已经10年了，他完了他就去那边考察。你知道他的职业是很容易移民的，
对对对，
对吧？医疗体系的。
对。
然后他就说好，我反正跟家人就团聚嘛，我就移民澳洲了，而且他有这边的护照，有新西兰护照就更容易，
对，
又职业又好。然后去了以后落地已经一切安排妥当，然后走 Facebook 上我们俩就发消息，我说怎么样你那边，说澳洲一定特好吧，然后他告诉还好吧，他我一点兴奋的状态都没有，他可能觉得哎呀可能就那样吧，
就这样吧，也就是跟家人能团聚团聚了，
真的就这样，你会扔掉很多你自己人性里的很多东西，
他们没有那么休闲，没有我们那么多活动啊，
所以他不放松，
对啊，
人是一种紧张状态，紧张状态就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状态，
对，
所以友善感就会差一些，
对对对。反正我朋友，我看到他们家的工作节奏之后，我在想我要移到澳洲来，哪怕我的收入 double 一下，这样的生活我也不想过。我觉得那我还不如回中国，我跑到澳洲来干什么呀？对吧？
对。
所以我就觉得没必要。而且我确实也见过不少华人从澳洲又移回来的，就是去了澳洲，
对，
折腾了这一趟，
很折腾，非常折腾，
对。
你不要说是买卖房产之间的损失了，你就是安家费你也得损失很多。
对， 对，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嘛，对吧？
是这样，是这样，
还损失时间呀，什么这些的。
对对，所以
孩子在那边上学，完下一步什么打算呢？去美国上还是？
他现在在那边上大学嘛？
哦，上大学
啊，所以3年以后他怎么想，我就是他的计划吧。
咱也管不了了。
我只能是以静制动，然后在这边待着趴着，
先给玫瑰花们都听好了音乐。
对对对对对。
下一步的近期的计划目标是什么？就是推动咱们这个所谓的。
10年签证，
对，
10年签证的事，
这个我们要推动进去，然后，
玫瑰花现在是旺季了，
旺季也很忙，对，但是我们还好，那个10年签证团聚是一个团队在做嘛，
对，
所以对我来说，我也只是做一些辅助他们的作用。
我想问问这个团队，如果恰好这事儿被工党政府批准了，下回你们还投的吗？
那是一码归一码的，如果是我肯定不投，因为我要从全局来考虑，对不对？
喜欢这样有态度的人，
对，
不能说我为了一点点小好处就把自己给卖了，那没必要。
还是糖衣炮弹，还是得警惕一下。
对呀，要非常警惕。
我们把糖衣可以留下来。
再说了，你要真工党把我给折腾穷了，我拿什么养我的父母？他们来了，我都供不起他们。
对，
真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咱们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特别感谢朕今天来我们这个猫眼电台来做客，然后跟我们分享了特别有时效性的，然后特别有逻辑性的客观的对澳洲的分析，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
原本就没想去，只是有一点小苗头。 头，你这人他总有一点，一看别人，哎呦怎么这么说呀？那是不是得
怎么回事？
得
想
多看一眼
考虑考虑啊，
哎、
对
对吧？我彻底没这想法了。
嗯，对对对，然后也真心的希望这个团队能把这个十年父母团聚这个签证的这个事儿能推动的到一个好的结果啊、嗯，大家都能受益。其实很多人都受益，也真的挺感谢你们这一波人在做这个事儿。
对，其实真是默默无闻，嗯、我真是不知道谁。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嗯、
直到啊 Demi 跟我讲、
嗯、
说有人正在做这么一件事、
嗯、
我说太好了、
嗯、
我说这就是一个折中的方案，英文咱们讲叫 common ground、
嗯、
又不给你造成压力
对
吧、
嗯、
所以我觉得继续推进，如果需要我们这儿做 对
需要我们帮助做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帮
忙，好，非常感谢、
啊
嗯、那我在这里呢也想跟一些原来跟我们那个请愿签过名的一些朋友说、
嗯
嗯，他们就觉得嗯，怎么我签了名一点消息都没有、
嗯、
是不是没有在发挥作用、嗯、实际上是肯定是有作用的、
嗯、
只是我们现在呢有些进程在我们群里边的会知道，但有些因为签名只是通过链接签的、
嗯、
不在我们群里边他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我们也还没有把签名的人的所有的邮件发给他们，但近期会发告诉他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嗯
而且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涉及到各个政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得谨慎、
嗯、
我们也不希望在这里带风向说、嗯谁支持啦谁反对啦谁不作为啦等等的、
嗯、
我们也不想涉及到这一块，
对，
我们只是想把这件事情能够有条不紊的去完成、
嗯、
但是肯定是有进展的、
嗯嗯、
那你们有网站吗？或者说通过什么方式有什么 update？
Update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签名的时候我们都有他们的邮件嘛、
嗯、
所以有、
哦 okay、
所有有邮件的我们都保邮址的我们都保留了、
嗯、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负责人他会在近期把进程全部发给他们、
嗯、
就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嗯、就是一对一的点对点的发，
对对对、
嗯、
对对对，
那也是很负责任的一个态度了，
对对对、
嗯、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嗯、
对、
嗯、
有来有回嘛，大家既然都一块努力了、嗯、就得知道这个结果怎么样、嗯、
对对对、
嗯、
对对对，因为最近也经常涉及到奥克兰市长啊地区议员的选举啊、
嗯、
明年的大选、
嗯嗯
啊、我们不希望这件事情涉及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事情进来、
嗯、
我们只想做这件事，就是 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得了，
对、
嗯、
技术上能把它完成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嗯、
对对对，
我们虽然是从中国移民过来，但是今天作为一种本地人的身份来讲、
嗯、
我们觉得最起码对生活不会有，对这个社会不会有 impact，
嗯，
对吧？
对对对，
挺好的事儿，挺好的事儿，
真的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感谢你的努力，感谢大家、
嗯、
你这个团队的努力，希望你的玫瑰花都茁壮成长。就是、这个、
会的，
这个季节会很忙，一直得忙到夏天结束哈。
对对对，那、
啊、
今年会好一点，因为我会有 part time 嘛、
嗯、
什么的。
嗯，
所以会好一些吧，
嗯
嗯，
好，
就好很多。
好，
嗯、
谢谢Jen，
谢
谢，谢
谢，
谢谢
有机会在这里，
谢谢，
谢谢
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